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西施，相信您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作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千百年来，西施一直是美丽的象征、美女的代名词。在众多文人墨客为她写诗赋词的背后，历史上关于她的记录却非常有限，最终她的结局也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为各种文艺创作的源泉。作为一名普通女性，西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从浣纱女到吴王妃，她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和理解西施的这份美呢？这些问题啊，或许您可以在五句西施当中找到答案。这部由杨丽萍任文化艺术顾问，冯双白任文学顾问，辽宁歌舞团首席王涛瑞任总编导，集结了只此青绿服装设计杨东林、造型设计贾雷等优秀艺术家与设计师，多位顶尖青年舞蹈家加盟演出的舞剧，此轮巡演来到南京，登陆江苏大剧院。国家级的艺术团队携手才华横溢的青年舞者，将西施的传奇故事以一场视觉盛宴的形式呈现于南京这座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城市。舞剧《西施》以西施赋无前的故事为蓝本，通过舞蹈、音乐、灯光等艺术手段再现这位古代美女的传奇经历。从西施与好友郑旦告别亲人踏上赋无之路，到她与范蠡的爱情纠葛，最终背负着国家大义孤身赴吴，每一个场景啊都充满了戏剧张力和艺术感染力。2023年6月开始，舞剧《西施》自西子湖畔浙江杭州扬帆起航，在国内杭州、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珠海、深圳等18个城市巡演40余场，并受邀前往韩国多场艺术节演出，斩获了最佳剧目奖。这次南京站的演出呢，是该剧在国内巡演的重要一环。毕竟啊，江苏也是西施曾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江苏人对西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更熟悉、更亲切，对于这样一部作品，自然也更为期待。带着对舞剧《西施》的好奇，我采访了总策划、总制作人谢琼，请他和我们分享创作背后的那些故事。谢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总这次给我们带来的是舞剧《西施》，那大家都会特别的期待，因为西施嘛，大家都知道四大美人之首。那我们这次的舞剧《西施》啊，它主要讲述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这一部舞剧《西施》，它主要讲的是我们中国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人生的旅程。它里面着重有介绍我们的西施在去吴国之前的这一部分的历史，他讲了西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些人生的经历、人生的变故，在这些变故中他实现了怎样的一个成长和蜕变。除了向大家展示西施断缆赴吴这段历史之外呢，我们其实更想向大家展现的是一位女性如何在战火飘扬的宏大的历史下呀，能够寻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我们也希望用西施在不同时段的她的抉择、她的割舍、她的成长、她的蜕变，来展示出智人对人性美好的永恒的梦想，以及我们西施永保家国的浓烈的情怀。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从这一部剧当中能够吸取到力量。
那其实我们知道西施他除了这一版的舞剧之前，我们也看过话剧啊等等其他很多形式的艺术表达。那咱们这一版的舞剧西施它最大的亮点会是什么？在剧中又是有哪些体现呢？
其实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西施他的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因为过去也有很多的文艺作品向我们展示西施的故事和内涵。西施的故事它虽然历经了千年，但是历久弥新，它已经作为一种审美符号在我们中国民族的审美史上占着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这一部舞剧西施呢，也进行了很多和以往不同的创新。具体的创新亮点主要体现在我们这一部剧的主旨，包括剧的舞美舞段以及我们的服装造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在主旨上，我们的舞剧并不是单纯的向大家介绍讲述我们西施的传奇的经历和人生，而是我们期望大家在想到西施的同时能够联想到她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呀，包括我们西施的强大的女性的力量。再来说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舞美的设计上，我们的总编导，我们的舞美老师，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整个我们的剧他用了一种留白的艺术，他不是用一些华丽的装饰来烘托我们的气氛，他其实是依靠一些极简的留白的一些布置来打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剧和我们的人物的互动，然后来感受在那样当下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人物的成长蜕变，从而也能够在留白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沉浸和思考的空间，我们通过舞台来与我们的观众进行一些心灵的互动和共鸣。另外在这个舞段上，我们的舞剧其实它不是一台肢体化外的一个舞剧，因为其实我们主演，我们的舞者，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一颦一笑，其实都是在阐述我们剧里面人物的心理的世界。因为西施当时和范蠡其实都是用一些克制的情绪在表达人物最浓烈的那种情感。另外其实我们还邀请了我们非常著名的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杨东林，包括造型设计师贾雷，来给我们操刀我们西施的竹画这一块，它展现的是我们现在的时尚和古典的一些碰撞。我们里面有一个舞段是讲记舞，在整个的媒体上啊，社交软件上，其实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其实我觉得它为什么关注度高，里面也会有展现我们舞段里面，我们想记舞里面颜色的一些搭配。它其实我们那个服装的颜色是胭脂和朱红色的一个碰撞，那是我们西施身上穿的，它那个颜色非常的高级。另外像我们正旦身上的石青色，包括与我们闪灯宫女身上的裸色呀和葱绿色的搭配呀，都是我们现在当下新国潮我们观众非常偏爱的去展现古典的一种现代元素的表达的一些色系。
那谢总啊，正如您刚才介绍，其实咱们这个作品啊是集聚了很多的业内优秀的精英在共同打造，不管我们的舞美还是我们的服装啊都是精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舞剧还邀请到了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来作为推荐官，而且听说他现场也给了很多的指导。那对于很多普通观众来说，我想很多人对杨丽萍老师的印象是他的舞蹈总是和云南特色相关联的，那他这次怎么会来给江南水乡的西施代言的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杨丽萍老师和咱们舞剧西施之间的渊源吗？
好的，杨丽萍老师是我这部舞剧西施的艺术总指导。因为其实我们和杨老师的渊源已经非常的长了，最早的我们公司出品的平台印象，我想很多观众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其实杨丽萍老师在我们国内呀， 目前他的创作的舞剧作品应该来说是最多的。然而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位女性代表的这样的一部剧，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杨丽萍老师。所以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包括于一些艺术水准、艺术把关上，杨老师也给了非常多的意见。因为本身来说，我这部剧里面的我们的总编导啊，我们的舞者呀，我们里面的一些角色演员呀，其实也都是杨老师非常关心成长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所以来说呢，我们当时在创作这一部剧当中，我们也请杨老师做了我们这一部剧的整个的艺术总指导，来进行艺术上的把关。另外，因为我这一部剧它的创作背景呢，是来自于我们西施这位大美人的故乡，她是我们浙江诸暨。同时呢，我们把杨丽萍老师也聘为诸暨的文艺文化顾问。我们也希望通过杨老师在我们艺术界，然后在我们的舞剧界他的影响力，来更加的把我们西施的这个文化呀能够走得更远，在作品上啊，包括在未来的传播上啊，他都能够来为我们得到一定的加持。
舞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艺术的形式，尊重当地的文化，是吧？用一个舞蹈的这个肢体语言，把这方水土呈现出来，这是我跟他们一直讨论的，我给予他们一些启迪吧，应该说是，不是指导，一种传授。那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互相的共生，共同的去创作，艺术就是这样的。
作为艺术总顾问的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评价这部舞剧是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完成了对经典 IP 的全新解读，很有新意，也很有想法，打破传统的固有印象，用时尚感让年轻人看懂西施，这是舞剧西施创作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和责任。幕后的艺术家在艺术打磨中也不断地思考着传承和创新。作为舞剧，舞蹈一定是他最大的看点。西施为观众展现了很多精彩的古典舞蹈，最有名的呢，当然就是失传了近2000余年的响鸡舞。据传啊，吴王夫差听闻西施长于舞蹈，便命人掏空了一条长廊，挖去泥土，放置大缸，再以木板封盖作为舞台。西施呢，穿着系满铃铛的汉家舞裙，穿着木屐在长廊上起舞，舞步移动之时，铃铛声与木屐踩踏在木封大缸上的回响相互应和，产生了绝妙的音乐效果，于是便得名响鸡舞。剧中的这段响鸡舞队形变幻莫测，舞姿婀娜优美，音乐欢快跳脱。演出之外，这段舞蹈视频还在各大平台火爆出圈，全网几十万点赞，掀起了一波文化自信和自豪的热潮。随着社交媒体话题热度一路飙升，网络上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观众啊质疑木屐是不是日本的特色，为什么会出现在舞剧西施当中，这样的设计合适吗？当我问到这样的问题，谢琼特别坚决地告诉我，木屐本来就是我们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剧中啊，西施的代表舞段响鸡舞啊，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踢踏舞，而且这段舞蹈的视频在各大平台是火爆出圈。我相信很多人了解到咱们的舞剧西施，都是通过他的小视频切片。 但是有很多人会提出疑问，这里边西施穿的木屐是不是有一点像日本的木屐那种日本的元素呢？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木屐的这个元素，有了木屐鞋，也经过我们的论证，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文史专家对一些文史的翻阅论证，其实最早的踢踏舞是出现在我们的中国的。我剧里面包括有用到我们西施当时通过木屐鞋的表达它与我们范蠡的一个分别，也是通过我们木屐鞋去做穿针引线的一个内容。你讲到的这个响髻舞，它其实也是我们在西施的文化元素上应该也是它非常有名的一个舞段了。因为里面有我们的木屐鞋，然后有铃铛，只是我们在编排上，因为我们的编导，我们的总编导，包括本身我这一部剧，还有我们骆文博骆老师，他的一些对我们舞段的一些提炼吧，所以整个舞段我们编排出来，它无论是呈现的美感，它的艺术性，包括与它的舞段的语言表达，其实我认为都是非常的出圈的，以至于现在我们这一个舞段在社交媒体上也好，包括在其他的一些传播也好，运用的也是非常多，受的关注度也是非常大的。
听了谢琼的介绍，我特意去查了木屐的相关历史，才知道木屐是中华先民们的原创，有实物可考的当属1986年10月在宁波江北区慈湖遗址出土的两只木屐。经碳十四测定，它们距今约5365年，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木屐实物。而宁波这个出土地正好属于吴越地区，非常符合舞剧西施的情景。从舞段的设计到道具服装的细节，西施尽可能的贴合历史，还原当地文化，追求的是一个实、真实、踏实。而在舞台艺术方面，总编导王涛瑞则是敢于突破和创新，颠覆传统视觉效果。他说啊，我想做的东西可能要更虚一点，我希望创造的是一种共鸣，我带着我的东西进来，引发你的思考，你把自己的经历学识交换给我，这本身是一种很好玩的沟通方式。当这种虚体现在舞台上的时候，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体验。西施在舞美设计上更是将东方极简美学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几块纸雕质感舞台布景的大开大合，完成整个六幕舞剧的场景变换，再配以留白的灯光，虚实相生的多媒体，给观众带来想象力十足的舞台空间。更为有趣的是，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倒置的布景，亭台楼阁、山峦船舶都被倒挂在了舞台的上方，这样的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谢总，刚才您也特别跟我们介绍到这个舞美的设计啊，其实咱们这个舞美它当然有一种极简的风韵，然后有浓浓的留白的味道，但是大家看过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它有一个倒置舞台的布景，就是我们能在舞台上看到那里的亭台楼阁也好，山峦船舶也好，它好像都是被倒挂着出现在舞台上方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其实在战国时代，那个时候越国在战争中它是有一个战术的，因为那时候它是要通过渡江嘛，到吴国去嘛，所以呢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士兵要能够在船上起舞的，所以呢在那个时代，春秋时代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舞段叫做船旋舞，叫做船旋，所以呢我们把当时的这个元素呢提炼了出来，然后我们重新编排了船旋舞。那么配合于我们的船旋舞，我们会把里面的船的元素啊，包括和船相关的一些元素啊， 运用到我这一部剧的舞美当中去，所以你会看到有倒影，然后有船的倒影，包括于我里面的舞段有船拳，包括里面通过投影技术会来展示整个气势恢宏的船拳舞。
这两年啊，我们会发现原创舞剧它真的是爆款频出啊，大家都特别喜欢舞剧，都是一票难求，而且年轻的观众似乎在其中占的比例特别高，他们都是非常善于新媒体的运用方式来自发的为作品做宣传的。所以咱们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为年轻的观众去做特别的设计呢？
首先这两年的话，确实我们中国舞台剧这一块领域的话，舞剧是频频出圈的，包括我们自己出品的几个剧。然后我觉得舞剧现在爆款频出，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源于现在我们自媒体的一个传播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对自媒体的关注都是通过视频嘛，通过视频的语言能够传达，能够观看到。然后舞剧的话，任何一部剧里面都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舞段，比如说我西施里面的浣纱舞、响髻舞、我们的船拳舞，然后这样的舞段呢，它特别容易被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交媒体网络去传播，它的传播度也是非常的快的。就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数据分析，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剧在上的剧院里面，它只要发到比如说我的响髻舞这样一个舞段的时候，它的整个的播放量啊，包括点赞量、关注度啊，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觉得还是跟现在的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会对我们的舞剧市场传播也会有一定的助推的作用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创作的时候，为年轻观众的特别设计呢，其实也不是，因为现在应该来说，我们的观剧的市场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年轻观众。然后在作品本身创作的这个阶段，哎，我们也会考虑到本身现在我们的创作者，我们的这一批艺术家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的年轻的，包括像我们里面的王涛瑞老师，包括骆文博老师，包括里面我们其他的一些创作者，相对来说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些艺术家，所以在创作本身其实也会用一些相对来说更加新颖的创作方式，或者说现在迭代的一些创作方式来进行创作。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也知道西施这是一部表现女性成长和蜕变的舞剧嘛。这两年关于女性题材的作品是非常受关注的，那同样又作为一名女性，您会觉得这部剧它会有哪些现实的意义呢？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其实，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呀，我们也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的女性如何实现自我的人生意义，包括于我自己也是一名女性嘛，就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意义，这也是我自己都在思考的。我觉得或许在我们的舞剧西施当中啊，大家也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和思考吧。因为西施它其实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它同样也活在今天，活在未来，因为她身上其实就是一种女性力量的代名词。她在战火飘扬的年代证明了其实女人的身躯也是可以担起一份责任的，也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家乡故国能够独当一面。那么在我们的当下是启迪我们女性也是可以同样走出世俗的枷锁，忠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承担 一些责任，或者去守护我们想守护的人或者是事。其实我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我也在这一部剧当中也吸取到了非常多的力量。
嗯，
因为这一部作品我也学习到了西施心怀天下的大气的情怀，希望我未来能够带领我们的创作团队、制作团队创作出更多富有我们时代内涵和艺术价值的文艺精品。
在舞剧《西施》之前，诸暨西施故里景区啊就已经上演过一个驻场的演艺秀，叫做《梦寻西施》，同样也是大获成功的。那现在这几年旅游景区的沉浸式演绎已经成为了一种热潮。那您是我们舞剧《西施》的总策划、总制片人，您带领着这个团队，但同时呢，您又是《梦寻西施》的总策划、总制作人，所以在这种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嗯，我们舞剧《西施》的这一部剧，它的创作背景是来自于，就是他故乡当地的政府在打造文旅融合的城市 IP 品牌上的一个需求才诞生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文旅融合的企业，我们主要是聚焦在通过演绎内容化场景运用，在各个的城市里面，包括各个景区里面去打造演绎的内容。其实《梦寻西施》它的诞生是比舞剧《西施》还要早一年半的，它整个首演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10月份国庆节，也是我们诸暨当地的一个市中心一个景区，叫西施故里景区。当时因为我们要打造景区的文旅内容而诞生的《梦寻西施》这一部实景演绎的作品。我们一直在说通过一台戏来代言一座城，因为其实通过一台戏或者说一部剧，我们把这一座城市的人物的 IP、 它的精神的力量、它以往的一些内容、故事内核去打造，通过一部剧来表现，其实是非常的好的。通过一台戏代言一座城的文旅项目，我们梦寻西施它不是第一个了，从2022年10月份首演至今一直都在每天上演。无论是我们当地老百姓作为日常的一些接待商务交流，或者说接待外地来的一些客人朋友，或者说当地的旅游市场，它已经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的代言词了。所以刚才您在提到文旅融合上，我其实特别想跟我们全国各地推出一个一台戏代言一座城的概念。因为本身来说，舞台艺术的魅力，它的感染力就是超出于其他的。这样的话，来的游客，我们通过驻场的演绎的一个形式，通过50分钟、60分钟，让来的人能够了解到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们再通过一台剧走出去巡演的一个模式，也就是我们驻场加巡演的模式，把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去得到深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提出来的是，任何一个文化主题，我们都要去打造一部驻场的演出和一部巡演的演出，以满足于我们在做文旅内容上的传播方式。
说到西施啊，就不得不提西施故里诸暨，吴越之地也是故事一切的开始。舞剧《西施》为了给观众呈现一场更加身临其境的跨时空相遇，深入挖掘了剧目与古越文化之间新的连接点，并以一种跃然之姿涌入观众视野。去年10月开始，在西施故里景区已上演的驻场演艺秀《梦寻西施》，演出了200多场，为诸暨打造了一张城市文化名片。 如今驻场加巡演双核驱动的模式在西施这个 IP 上真正得以实践，形成了驻场版实景演绎《梦寻西施》与巡演版舞剧《西施》的舞台艺术组合。或许啊，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全新探索。除了在文旅融合上的深度探索，谢琼也同样致力于文化出海，将中国故事传播到其他国度。今年夏天，舞剧《西施》分别受邀参演韩国居昌国际戏剧节、韩国密阳表演艺术节与韩国川津国际家庭戏剧节，在三城共计演出十场。创新的舞美形式、各具特色的舞段以及丰富的历史内涵，让舞剧《西施》获得了众多韩国观众的青睐。不少韩国观众观演后表示希望前往西施的故乡亲身感受那段传奇。不仅赢得观众的喜欢，舞剧西施也获得了业内专家的认可。在韩国居昌国际戏剧节，该剧以评委全票通过的成绩斩获三大奖项，最佳剧目奖、最佳制作人奖、最佳女主角奖。访谈中谈及舞剧西施的文化出海，谢琼印象深刻，感慨良多。我们的舞剧西施到现在为止已经去过很多国内的一线城市啊，也去到过港澳地区演出，还走出国门，在韩国连演十场。那离开了本土的文化氛围，观众的反响如何呢？有没有一些让您特别难忘的互动？
其实我们公司，我们出品方这边，我每年都在做海外的一些文化艺术交流的，把很多剧都通过海外，我们去传播我们中国故事，更多的去传播中国的一些文化元素吧。我们的剧这一次七月份走出了国门，到了韩国，我们也在韩国拿了几个奖。然后其实韩国他们的观众市场啊，观众对于文化艺术市场的基础啊，其实是培育的非常的好的。然后我们为了让当地的观众能够读懂我们剧要去传递的精神力量，我们也做了一些翻译，包括旁白。然后当地观众也通过舞蹈的艺术语言，通过我们增加的字幕旁白，能够非常直接的去了解到我们这一部剧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因为每一演完一场之后，我们自己的宣传的团队啊、小伙伴啊，也会邀请一些观众来进行观剧后的一些交流。大家对于我这部剧，第一个就是觉得真的非常美，我们中国的四大美人之首西施真的非常美，整个的这一部舞剧非常有现代魅力，它不单单有传统的美，它还有现代的魅力。第三个的话，也是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精神、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是得到了更多的一些感受，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交流计划？您对这个戏还有哪些期待呢？
其实我的这一部剧今年巡演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30几座城市，已经巡演了近60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能有这么大量的一个巡演，对于一部舞剧它是很不容易的。这里面也有整个与我们团队的一个付出。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还会继续巡，这个周末我们会在南京江苏大剧院上演，然后下一周会在合肥安徽大剧院上演，包括与我们在12月份会在昆明上演，明年还会走进北京，到我们国家大剧院去进行演出。所以未来我会把我们的这一部舞剧走入到更多的城市，走入到更多的国家，把我们的中国的故事啊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我们也希望通过艺术能够搭建起我们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用文化来铸就感情的枢纽。
西施作为一个介乎真实历史和虚构传奇之间的人物，古往今来演绎不断， 它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精神代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西施，每个人也都是西施。西施无关高矮胖瘦，无关样貌好坏，它更是一种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的展现。这样的精神内核可以跨越时空，与观众达成共创。以美为名，借古喻今，对内打造特色文化 IP，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西施这个流传了2500年的美丽传说，能在当代的舞台上散发出更为耀眼夺目的光芒。相信舞剧西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的内涵和借鉴的经验。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呼唤本土用工，中文家复合人才备受青睐。11月1号，江苏侨企在无锡举行的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招聘会，就像是一场让一带一路侨企与留学生双向奔赴的盛会。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哥哥，我马上要找到工作了。
真的吗？是什么样的工作？
是家中国公司，会往返我们国家和中国，明年我就要回家了。
在江苏侨企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招聘会上，江南大学的巴基斯坦留学生顾长明迫不及待地把毕业就可以回国就业的好消息告诉了家人。他已经在中国学习生活了5年，目前在江南大学攻读 MBA， 明年就要毕业的他对理想的工作有很多的设想。
来这边发现还是挺好，因为我交到了这家公司就跟我的专业有关系的，他们正好也需要在我们国家开发市场。
我可以利用我的一个外国人会说中文的身份，当一个桥，把两个国家的关系我可以好起来。
这次特殊的招聘会上，来自全省68家在海外设立工厂或分支机构的侨资企业与49所高校近500名外国留学生现场对接。这些求职的留学生都是来自一带一路的国家，招聘企业的工作地点也基本设在一带一路国家，但招聘会却在中国举行。这场看似特殊的招聘会为他们提供回国就业丰富的岗位机会，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关心和中国人民的友善，让他们对中国、对江苏、对无锡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扬州大学预防兽医学专业缅甸籍研医学生孔勇
挺满意的，在公司那边可以当翻译，其实待遇也不错哈。啊，来到这个江边会后，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加了解中国企业的发展和机遇。
这场特殊的招聘会，同样受益的还有参加招聘会的侨资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江苏企业掘金“一带一路”市场。海外来华留学生既有语言优势，还了解两地文化，正是企业所需人才。江苏繁业电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曾经受到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等政界高度肯定，被中国驻津巴布韦周鼎大使给予点亮非洲的高度赞誉。公司总经理孟立敏：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呢，解决了我们企业用工的燃眉之急，是一场及时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海外的项目用工非常的困难，我们能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能够看到这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们语言互通，他们知道当地的文化。
江苏出海发展的企业不断增多，海外招收员工培训成本高，周期长。海外来华留学生具有懂本国语言、会中文，又有专业知识优势，还了解当地市场情况。招聘会将为企业在海外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节约用人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无锡侨联主席李涛：
海外留学生到中国留学，毕业即就业，回国即工作，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培养他们的知华、亲华、友华的感情。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犹如一条纽带，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伟大倡议的引领下，江苏出海发展的企业不断增加，来江苏的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快速增多，这些留学生也成为了中外交流合作的民间使者。此次招聘会不仅是一次人才的汇聚，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为江苏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枫桥停泊，千年钟声悠悠，船响过桥湖。 江潮起。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